本章小结。本章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和家族、家庭关系以及文学经典中关于家庭和家族的描述上。我们看到了宗法和家族主宰人民生活的制度，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法与国家机器的结合，宗族严格和全面的管理，家庭关系的等级制度等方面。第一，宗法不仅是家族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宗法制度在一开始就是周天子自己家族里的一套家法。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嫡长继承制，即正妻所生的长子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血缘是宗法制度维持的基础，血缘的亲疏远近会影响个人在宗族中的地位。在国家层面上，宗法制度是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巩固国家统治的制度。一个家庭以父亲为首，他是一家之主，这是父权。一个宗族以男性族长为首，他负责管理宗族中的一切事务，这是族权。一个国家以皇帝为首，这便是皇权。村落是由宗族结合地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在家族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为了协调村民关系，维护村落利益，形成了一套管理体系，由此产生了族权。乡绅作为一个具有领导地位和特殊声望的社会上层集团，推进和管理着众多地方和宗族的公共事务。他们的功能广泛，其中包括监督公共事务的财务、兴建和运作，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建立和管理地方和宗族的利益。乡绅通常拥有较一般平民更大的权力，这与他们的地位和威望有关，也使他们累积了众多的财富。第二，族产和族规在地方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族规是凝聚一个宗族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了宗族内部的稳定与和谐，一般的宗族都会定期召开会议，根据族规来决定大小事务。宗族财产有一种常见的形式，就是号召族人共同筹集宗族基金。这些基金一般用于宗族的日常祭祀、维护，还用于举办各种各样的宗族活动，以彰显自己宗族的地位和力量。宗族一般都有族田，族人轮流耕种，而负责耕种的人家要负责提供祭祖的费用。除此之外，家族还有共同的墓地。宗族通过族产获得收益的方式有很多，可以让暂时不用的银子生利息，可以出租族田，可以招股捐募基金，还可以集资购买田产进行投资。族学是与祠堂、族产、族谱等同样重要的一种宗族实体，是宗族建设的必要内容。宗族创办族学的主要方式就是开办私塾，并且用族规规定相应的讲学、助学制度。而族学创办的目的就是培养宗族子弟通过获取知识参与科举考试，以此光耀门楣，最终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第三，家庭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首先体现在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掌控权上。儿子必须要孝顺侍奉父母，父母亡故以后，扶丧是儿子应尽的义务。父子关系也强调了儿子对家庭的重要性。父子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父权示威的现象在近现代以来越来越明显了。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逐步让位于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传统中国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是不对等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夫妻关系中非常明显的特征。这里的男女内外有相互补充共处之意。当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夫妻关系还有特殊的表现形式，例如近亲联姻以及上门女婿，这类模式也会改变常规的夫妻关系。兄弟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充满着不确定性。兄弟在结婚之前，大部分时间的相处还是融洽的。兄弟关系的转折很有可能会发生在他们各自结婚之后。当一个原生家庭分裂成多个新的小家庭之后，矛盾也会随之而来。如果父母不能充当公平的仲裁者或者调解者，家庭很可能会破裂。兄弟关系实则也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更多的体现在家产的分配和争夺上。兄弟分家对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第四，文学作品中的家族其实就是历史的反映。中国的大家族普遍以聚族而居的方式存在，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家就是如此。贾府人口众多，四代同堂，许许多多小家庭聚在一起居住，组成一个大家族。从《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旗人家庭中，女性地位相对较高。满人入关以后，虽然很多生活方式都有所改变，但是女性在家庭内部地位比较高的传统依然存在。在中国的宗族里，妾的地位很低，远远低于正妻。巴金的家揭示了在五四时期中国城市家庭中的代际冲突。年轻的一代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对旧的家族制度、道德秩序开始进行反思和反叛，大家族逐步走向衰落，犹如那个旧的社会一样。小说最后高老太爷死前的妥协，象征旧中国大家庭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而一大批新青年竭力挣脱旧家庭束缚的举动，则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农村，家族也同时发生着剧烈的变动。《白鹿原》里面描述的相约这样的族规家训，正是通过在宗族内部反复讲授，从而让一代又一代村民接受的。宗族自治的秩序在民国时期很快就受到了来自国家的挑战。民国时期，政府通过基层官僚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了乡村，在乡村社会，宗族和国家权力就发生了冲突。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到了宗族势力的顽强抵抗。